11。阿们祷告，求主借着他的灵，把他自己向我们打开。让我们有他活的话。愿意我们这段时间都有一个启示的灵，我们大家都需要这一个灵，求主来摸我们的灵，把我们一切拦阻的都除去。哦，主啊，是我们这样祷告，我们要更多从他那里有所得着。去年我们讲到以赛亚45章，讲到有古列王，可以看到他如何使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。对不起哈，因为今天是第一场聚会，所以弟兄姊妹还在调整耳机、扩音器、接收器等等。好，现在当然我们差不多就是两三个礼拜以前，在耶路撒冷一个圣殿的这一个组织，他们筹了一个钱币，就是所谓的殿里面用的这个钱币。那我们这个弟兄 Toby 他也去订了两个，他没有带来。在这个钱币上我们看到什么呢？他们就有古列王的这个像，就是铸造在那个上面，就是印他的这个头像。然后在这个头像的上面侧面旁边再加一个，就是美国的总统川普总统的像。但是虽然我们在这里不是啊，对不起，刚刚也有点影响的问题。我们在这里说他铸造这个铜钱呢，不是一件小事，他们不会随随便便的做这一件事，因为他们这个是真正的是在圣殿里面可以用的这个钱币，是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今天就要来在这里鼓励众弟兄姊妹，为着主的再临要预备自己。我们要是有心等候他的再临，我们就要现在预备。虽然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时候，但是主已经给了我们许多的征兆，所以我们就要在这里预备自己。所以一切的征兆我们都要留意，这是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的。求主更多给我们看见。我在这里不是要把它好像特别说一个 大的点，特别着重这一点。但是我们也曾经提过说，主总是要用一个人来在这里促成这个和平条约的签订。不管是谁对我来说不重要，但是这件事要做成。你做的或是某人做的都没有关系，但是感谢主在这里啊，就是给我们一个警告，时间近了。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也有一个时代的征兆。主对犹太人说，你们看这个天色就知道天气，要是这个云是这样，天色是这样，你们就说会是晴天，或者是有其他的要下雨了。你们会看天气，会看天象，为什么不认识这个时代的征兆呢？所以这就表示主不是什么征兆都不给我们，什么迹象都不给我们看见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为着主的再临，我们都要预备。我们并不是需要这个铸造的这个银钱啊，来提醒我们。你想当时啊，跟随主耶稣的门徒，他们也没有这个银钱啊。但是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，我也非常相信这个时代啊，就是表明是他要来近了，他也会给我们一些时代的征兆。在这里啊，主在以赛亚书中多次提到古列王，他把他的名字提出来。那么很多人会说，我们的主不需要借着以赛亚书来把古列王的名字提出来，但是我们的神乐意这样显明给我们看，使以色列人知道这是由神来的。古列王把他们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带出来，不是就是凑巧这么发生了，而是神预定的。可能对你我来说好像不重要啊，这些征兆，但是对犹太人当时说，这个古列王他需要有这个征兆，他很重要。你知道最后的这七年，一共有七十个七，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七一七就一周哈。那么这个最后的一期，就是最后的七年，要是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，那么整个世局的重心就又要移到以色列。你们知道，在这个七十个七里面啊，是最后这一期，就是神特别为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。当这个时间到的时候，我相信时候到的时候，主一定会跟以色列人指明说，现在又有另一位，我会兴起另一位古列王，为你们预备了另外一位古列王。那你就想想，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个殿里面他铸造这个银钱，有那么多总统可以选，他们为什么不选？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时候选了这个总统的像，把它铸造在银钱上？他们里面一定有这个感觉，也相信这个总统能够帮助他们，为了神的这个功，是神预备的。所以我在这里是说，对我们来说也有可能，这个就是时代的这一个征兆。要不然他们以色列人从哪里来的这个观念呢？甚至于有来做这一个 铸造这个钱，把他的像铸在上面，这个不是一件小事，不是偶然发生的事。或者是说他们特别喜欢这个总统，我相信这不是原因，是因为在以赛亚55章提到。那我既然已经起了头，我就接着给你们看。好，我们能够看看这个处境界也不错。可惜这个弟兄没把这个可以带把这个银币啊，这个钱币带来，你们看看，里面就会有这个印象，就有个印象。他说，他给有一个人看说他的手机上有这个像啊，就是个银钱的这个照片。他这就是。就是刚刚那个弟兄他有这个钱币，但这有个弟兄照了相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手机上屏幕上可以看见。就是那个钱币上面有个人像嘛，我们常常看到钱币上面有铸造以前总统的像，他后头是古列王，在这个前面印的就是川普总统的像。那说对，我会刚刚这么提说，当然这个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要看在以赛亚书中神的话是怎么说的。但是由此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征兆，一个预兆。感谢主，让我们现在就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三大部分。我们现在要讲的呢，比这刚刚说到的这个银钱还要重要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9章到66章，就是第三部分。第一段是说到49到57章那里，弥赛亚耶和华的仆人。今天我们不太讲这个奴仆这个字，所以在这个纲要里面我们也是说到是仆人，没有说是奴仆啊，仆人。因为其实在圣经上的翻译啊，很多的都是原文都是说到是奴仆那个字，所以我们新翻译的那个圣经的译本上就讲到是奴仆啊，纲要上说是耶和华的仆人，弥赛亚耶和华的仆人。我们大家都要做这个仆人，不是吗？这里我们看见弥赛亚的对他的形容是非常完整的，让我们就可以看见真正做仆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我们看见这个仆人，是我看见这个仆人，我就觉得非常惭愧。我要向主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所做的是不是达到你的标准呢？其实我们都是主的仆人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服侍的是能够被你接受的吗？要是主说他再来的时候，他说你做的什么都不是，我们常常想为主做了许多的事。过去50年来，我看到许多的人啊，很多我个人认识的，一直到今天啊，许多人都在这里为主做事。 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也是长时间的所谓的侍奉主、服侍主。我现在回头看一看过去的服侍结果是什么呢？那我就要真的是俯伏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。所以在以赛亚这本书中所形容的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我们都读过这里的经节，但在这里我们应该有这个自觉，主啊，我真是要学习服侍呢，是按照你所要的，就是在这里所看见的，给我们看见神的仆人该如何行，神的仆人是如何侍奉主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学习的。我愿意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主真的是能够兴起许多忠心的仆人，不是要有知识。在这里我们知道众人都是想要服侍主，但是这不表示你是可以随便去做一点什么。让我们不要在这里做工，其实毫无果效的，是白费的。要是我服侍我是不对，求主光照我，使我能够悔改，我能够回转，在其中得着教训，使我不要到主来的时候他说我不认识你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好的事情，甚至于在你的名里赶鬼行了异能。看我们许多事情啊，这里人做了许多事，可是主却说我不认识你们。这个也很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。所以我在这里真是盼望借着以赛亚书这一段认识这位仆人，也看见他是如何服侍。感谢主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。赞美主。49-50是弥赛亚和他的使命。主，我们来看49章，以赛亚书49章的第一节，那里说，其实他说这个地方说到主，他们在读的是德文，他们新译本。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，远方的众民啊，留心而听。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，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，就是耶稣以马内利。我们在马太福音那里看见说他的名字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非常奇妙的，就是保罗也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在以赛亚书这里啊所提说的。保罗就在加拉太书1章引用了这里的话，他说自从母腹你就召我，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，他就选召我，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。能够服做神的仆人是一个特权， 从母腹中他就召了我。诗篇139篇那里是怎么说的？诗篇139篇说，在我们在母腹中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他就认识我们了。就是诗篇139篇是不是请一位弟兄帮我们读一读？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你看在这里啊，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今天能够在这里不是一个偶然的，不是偶然的，今天我们还能在这里聚在一处，还有这个心为着主的话有心，这是都是主老早就预定了，我们要为此感谢，为此真是感谢主。他说弟兄曾一位弟兄 Leo， 你为什么去韩国？你是只是去游玩吗？不是，你在那里是要去服侍主，这是非常宝贝的。主在这个时代需要许多忠心的仆人，不要以为主耶稣当时 他的门徒跟随他就是随随便便的，不是，他们非常宝贝这件事，他们能够和主同在三年半，看见我们的主如何服侍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所行所服侍的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仆人，这是重要的，看他在地上他如何行走。当时他的门徒他的使徒跟随在他的旁边，他们对他这个整个人，对耶稣这整个人的印象是胜过于他所教导的，他们看见他这个人，看见他的所事所为，他们的印象是极深刻的。你想他们会忘记主洗他们的脚，主人亲自来为他们洗脚，你想彼得会忘记这件事吗？他可能忘了他所教导的，但这件事他一定不会忘记。何等的一位仆人，是位奇妙的仆人。这里我们看见自母腹你就呼召了我，感谢主，从母腹中你就呼召了我。今天主也要呼召我们， Amen， 我们要听见主的呼召。以赛亚听见了，主怎么说？我那个在以赛亚书那里，他说我应该差遣谁呢？那么主 已经预备好以赛亚。他就托付他，所以以赛亚当时就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差遣我，请差遣我。但是在主差遣他以前，他看见了一个异象，从主那里来的一个奇妙的异象，在那里他认识了他是嘴唇不洁的人。你知道我们的嘴唇是极其重要的，要是我们呢是受封差遣，结果到处乱说话，这是不好的。我们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，我说话的责任是很大的。主真的是要洁净我们的嘴唇。主他也是被呼召的，当然我们的主是一位特别的仆人，从他受孕，就是玛利亚是借着圣灵而受孕的，所以他里面没有罪，但是我们是不洁净的，我们是堕落的人，我们的嘴唇中曾经说过多少无聊的话，随便的话，我们自己的观念而来的事，我们就随口而出。主说我们说的许多闲话，雅各书也说，要是有人能够控制他的舌头啊，谁能够控制他的舌头呢？主常常对我说，住口，不要说。可是我的这个舌头在里面呢、啊，就发痒。我的嘴唇啊，好像不受控制，那许多的字句，许多的话就从口中溜出来了，这不是我该说的。但是你想一想，要是我们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他的嘴唇是像我们一样，你也能够想象吗？所以当以赛亚他看见主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感谢主。主就从坛上取下了一个红炭而沾他的嘴，他就罪孽就被除掉。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求主来洁净我们的嘴唇呢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，就是49章2节，他使我的口快如快刀。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口很重要，这个快刀不是说他就在这里砍人。你在手中拿刀拿剑是要来杀人的，但是在这里主说我的口如快刀，不是要来杀我们。你想记不记得希伯来书4章12节说，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，是活泼而且有功效的。我的话常常说出去没有功效，我可以说很多却没有什么结果，但是主的话不是这样，主的话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当你 我你我说什么话没有什么功效。我们的这个剑啊是很钝的，不利，有时候甚至于说是刀都提不上，好像是那个橡皮做的。你的一剑刺出去，头都弯了，没有意义。你说一千次也没有用，因为你这个剑不利。这个话说不到人的心里去，但是主的话是能够刺透人心的。是不是请哪一位读一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？这一节我们虽然都知道，但是里头常常没有这个字诀，请弟兄再读一读。神的话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，或者灵与魂，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你看这个话有的，这个剑带来的功效是什么？多大的功效？当主说话的时候，一切啊都要显明出来，人的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要被显明出来，都能够辨明。有时候我们以为这些属宗教的人，像文士、法利赛人啊，大祭司，特别你说大祭司这些宗教里面的人，应该是最好的，他们说的话应该是最好的，否则他怎么能够做大祭司呢？但是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借着他所说的话以及他自己的所事，他就显明了这些宗教系统里面那些人的心，把整个犹太教的内容都暴露出来。我们从外面看觉得什么都很好很了不起，大家根本没有看见，但是主的先他来以前的先锋就是施洗约翰，但法利赛人还有一些文士他们也来要受洗。那么施洗约翰怎么说？他是不是说啊真好，欢迎你来受浸？他这么说了吗？他好高兴说啊，法利赛人也来了，也愿意受浸了。我想你我看到都好高兴，你觉得说真好，你看我的这个我的服侍的多有功效，连法利赛人都来了。 Steve 弟兄啊，你看看法利赛人都要来受浸了。我想我们常常会这样说，可是施洗约翰怎么说呢？他说什么？你们这个毒蛇的种类，法利赛人是毒蛇的种类。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讲过这样的话，他们是被人高看的，他们是神学家呀，他是我们的教师，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高看这些人。但是他施洗约翰所说的就是这个利剑非常利，不仅是活泼，而且是利剑，是能够显明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。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一些好听的话啊，说啊这个话真好啊，说的真好听。要是这个话没有带来任何的功效，不管你说的多好，有什么用呢？今天很多东西都好吃，可是好吃的东西不一定是健康的。好吃， 许多健康的食品啊，都不是口味不太好吃，不是那么好吃。但是它对你的身体很有益处，所以今天你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要是听什么呢？你知道啊，人不喜欢听真理，但是我们看见主的话不仅是活泼的，而且是非常利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快。在这里不是要来杀人，或者是来责怪你、责骂你，而是他有爱心，他要来医治你，医治你。要是你去看医生，医生看你以后说这里有几颗糖，你回去吃吃吧，这样有效吗？能医病吗？主啊，所以当时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，许多的人不愿意听他说的话，特别是法利赛人、长老、文士，他们不喜欢听主说的话。但是主的话是有功效的。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他说的话是怎么样？他的话是扎心，他的话是扎心的话，这就表明这个话是有功效的，那是借着灵来说的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要做这样的仆人。我感谢主，在这里我们能够学习。要是在大学啊，你们去做一些演讲，大家都说你们讲得很不错，可是却没有带来任何的功效，却没有结果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要是你说的时候你怕得罪人啊，这些话你不能讲哦，你讲了大家就不来了，人家就走了，你仍然会述说真理吗？你仍然要说吗？你这样子的话没有人来听你演讲了。弟兄说他还要讲。你知道我们的主当时是怎么说呢？没有人能够来到我这里要不是父吸引他们的话。看样子我们的父没有吸引许多的人他来到主的面前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因为许多的人不愿意听真理，他们反而被得罪了。他说为什么，怎么是这样啊？在约翰福音六章那里，主说吃我的人就要因我活着，我的肉是可吃的。那些当时的人听了说什么，怎么有人说这样的话，说他的肉是真实可吃的。要我当时在地上，我就会跟主讲说不要说这样的话。我在后面会拉拉他说你讲话要说的合理一点啊，你应该话讲好听点嘛，人才能够接受。我一定会这样讲，但是我们的主他根本没有顾到这一个。你以为主不能用别的话，好像说得更好听点，是那些人能够接受吗？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看见在49章那里说你是我的口，快如快刀，利如快刀。要是我们想要像主一样学习做仆人，你看主是怎么样，他在他一生 他都没有说闲话，他每说的话都是他从父那里听见的。他说到，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从父那里听见的。那么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常常没有从父那里听见，我们也就说了，也不是从灵来的，我们口里就说了，只是从我们自己一些好的想法，我们的一些说明，我们自以为是对的，我们就说了，嗯，我的看法如何。要是你是这样的话，你就不能像主这样来做仆人。我就问你了，你多少时候把你的口献给主？他说有几次，那也不错了，比完全没有问主好了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在我们的心里，当我们把我们的口献给主，那么你就不能随便说话了。你在家里说或者是怎么样，这些话就不对了。就你在怎么和你的夫妻之间怎么说话，或甚至于说你的想法如何，因为每一个人口里所说的都是他所想的。你的话，你的口里的话，不是自己出来的，都是你的心里所想的，口中才会说出来。但是我们的主是怎么样呢？他说我所说的话不是我的话。他在这里有学习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由父来的。保罗也有这样的学习，他在哥林多前书二章那里他怎么说呢？我们刚刚有一个人，我们读了林前第二章，哥林多前书二章，让我来读一下吧。哥林多前书二章，这里的经节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当我在年轻的时候读这处经节，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。第一节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他这个战惊不是因为他怕人，他说又惧怕不是怕人。保罗在这里是惧怕他口中所出的是他自己的话。你知道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里有许多的问题，来好像他是要来解决问题的，看来好像是这样。他怎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？用他自己的话自己的想法吗？所以他在这里说，特别说我在你们那里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我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阿们。我们需要这样的仆人，特别是今天主在我们中间需要这样的仆人，就像主也就是像保罗一样。否则啊，所说的是没有功效的。感谢主，主在这里召聚了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里要往前去。 所以我们要学习说，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。那这里这个言语要有能力，要有大能，必须是他的能力，不是你自己这个能够说服人的这个能力，而是圣灵的能力。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灭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在这里所说的，我们所讲，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里我们自己回去还可以继续读。在这里我们就看见，要是要做神的仆人呢，有这样的口也是极其重要的。我们的口，我们的嘴唇必须得着洁净，不能随便说话。我们要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他的话语。我们在耶利米书那里也看见，耶利米书第一章那里就说了。有没有请位弟兄来读一读，读一读耶利米书开始的地方？好，请弟兄读一下第一章第五节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那我就说，接着读，我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啊，是不是他试试说，主啊，是我实在高兴啊，你拣选了我，求你差遣我，我要去啊。他是不是这样呢？第六节是不是这样说呢？他不是，他说，我就说我不知怎么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他就问这个弟兄，你多大呀？21岁了，太年幼了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。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，你看真是奇妙。我们的口必须要被神来摸，按着我的口对我说，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。 Amen。 看啊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，又要建立栽植。你在这里就看见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使命，但是从主那里的主的那些使命没有一样是简单的，而会你要是要做这个仆人的话，你里头你就会看见有许多的难处，许多的人会反对你。就像以赛亚那里也说，主差遣以赛亚人去的那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不愿意听，耳朵就是心里蒙了纸油，耳朵也听不见的这些人那里。那要是我是以赛亚，我就会说，主，你为什么要差遣我去那样的人中间呢？ 要是主这样跟我说的话，我就说，主，你为什么要差遣我去？我不要去，你差遣菲利弟兄去吧，不要差遣我去，差遣那个菲利弟兄吧。差遣你去的那些名是听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要看见却不晓得，是这样的一群人中间。但是你知道，要是是主差遣你的，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你就不能有选择了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主也会洁净我们的嘴唇，这是个需要操练的事。哦，主啊，是求你洁净我的嘴唇，特别是我们读了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你不要简简单单就把它读了一遍，你要在这里有感觉，说，主啊，求你洁净我的嘴唇，求你洁净我的嘴唇，否则主就不能用我们。这个其实和你有没有有没有才干没有关系，不是说你是特别会说话，这没有什么关系。要是弟兄所说的话是从主来的，是就算你是个年轻的弟兄，那就比一个年长的弟兄在这里长篇大道的说、胡说要好的好好的多。你虽然年长啊，不见得你说的都是对的，常常很多年长人也是胡说。那是主今天要兴起年轻人，有胆量，有洁净的嘴唇，在这里述说真理，顺服主，说主要他们所说的，只要他们说的是从主来的就够好了，就够了，极其重要的。主今天所要的乃是这样的仆人。在这里我们可以自己来读一读看一看。你看彼得他当时常常年轻的时候呢，口里常常随便说话，但是后来他学会了，所以我们也要学，我们今天也要学。今天我们有许多的机会可以学习，求主兴起许多这样的仆人。阿们。然后我们接着来看49章，他说他把我藏在耶和华的手荫之下，让我藏在他手荫之下。你怕什么呢？要是主差遣你，他一定会把你隐藏在他的手里，他会保护你，因为他要负责。他差遣你，他就会负责。但是要是任何一个什么组织差遣你，那个组织他有责任要保护你，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的组织能够保护你到什么程度。但是要是是主差遣你，他就会保守你。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毫无惧怕，人不能对他做什么，因为是耶和华的手保护他。所以要是主今天差遣你来完成他的旨意，尽管去做，满了信心，因为他是保护你的。你就不要在这里担心，哦，我需要这个，我需要那个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主在这里负责任，他会保护你。所以这里说他将我藏在他手荫之下，这个也是应该是我们的经历。 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。这里说到是剑，感谢主，是一个剑，就是说神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他所行的都是打中击中目标，就是中敌，他不是随便做。主在这里的使命不是随便做一些什么事。我有没有人射过箭？他说你射的箭结果怎么样？是不是也射中了红心呢？他说没有。有一次有个年轻的弟兄邀请我去射箭，我以为很简单嘛，那这什么呢？把弓一拉，一个箭就出去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正是搬家，到了那个三藩市。那么刚刚搬完，所以我的手很酸，肌肉发酸，所以我那个弓啊拉都拉不开。我去射的时候，根本没有办法拉到底。我不知道我原来这么软弱，我以为我就这么一拉弓一射就出去了。结果我根本拉弓都拉不开，射箭不是容易的一件事。那个，但是到了第二天就好多了，但是我拉开了弓却没有射中任何东西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学会了，不操练、不训练呢、不练习是没有办法射中的。同样的，我们对主，我们在这里做主的工，常常也是射箭射到射偏了。但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做的是完全合于父神的旨意，所以他说这里做的工不是我做的，是父的工，而且是父在我里面做这个工。我相信是父在我里做的，我就知道一定会射中目标，射中红心。要是父和子一同做，所以每一次都射中红心。但是我们呢，常常射箭就射偏了，这德文也是说就射偏了，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达到那个该做的。哦，主啊，但是这段时间里我们要学习，主啊，你也把我成为你的利剑，成为这个利剑，锋利的剑，主啊，让我们都成为你剑带在你里面锋利的剑。为此我们要在主面前多有祷告，要和主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，对父对主要有很亲密的关系，否则父怎么能够告诉你他要你说什么做什么呢？所以我们和父神之间有这样的关系是很重要的。他这里所行所事都是父给他的。今天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仆人。阿们。是他把我藏在他的箭袋之中。你知道啊，这个隐藏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，就是自己藏起来不是那么为人所知，这不是简单的一件事。其实你看，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隐藏自己的。但是今天许多人都喜欢出名， 在甚至是享誉世界，大家都要认识他。这是今天是世人喜欢的，但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好像是藏起来的。我们要在这里从主那里学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自己要隐藏在神的里面，要是我们是享誉全世界，做这样的一个人仆人是不好的。我们要学习在基督里隐藏自己，在基督里就好像是在箭袋里，只有当神需要的时候，他从箭袋里把你抽出来，然后射出去呀。用完了以后，神会把你又藏在箭袋中。你看，能够隐藏在箭袋里是好的。保罗说了什么呢？他说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，所以我们要隐藏起来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要学会这一点。但是在宗教里啊，在世界里啊，他们的观念是相反的，他们都希望出名啊，被大家认可。但是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寻求人的称许，他是隐藏自己的。不管人在这里是不是喜欢他，不管人是不是毁谤他，他都不在乎。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要讨父神的欢喜，讨父神的喜悦。他只做父神要他做的。哦，主啊，要是你只是一个箭，是箭袋中的一个箭，你这个箭不会自己会跑出来就射出去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是箭袋里的一个箭，不会自己是射出来的，必须要把它抽出来然后去射。所以父要做这事。赞美主。我们要做这样的仆人，是完全依靠神，离开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是隐藏在他里面。然后我们是看这里说我们是藏在他的箭袋之中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纲要，今天晚上已经迟了，我们马上就会结束了。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纲要，这第一段第一大点的 B 点。那 B 点下面的第一点是基督，是神的话成肉身，神的话成了肉身。这真是一个奥秘，道成了肉身，神的话成了肉身，而且住在我们中间。这个是一个奥秘，不是那么容易。对我们来说，话就是话，神的话在哪里，就把圣经举起来，这是神的话，在圣经。这不是一页一页的纸吗？怎么成了肉身呢？这印这个书是我们的 Winfrey 弟兄可以做的，很容易可以印出来。但是在新约里面，神的话成了肉身，是在耶稣基督这个人位的里面显明出来了，他是实化在耶稣的身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难怪主说新约的话呀，不是写在纸上刻在石头上，而是怎么样，在哪里呢？而是写在你的肉心心板上。要是只是白纸黑字，就 并没有什么用。他说是啊，他这个弟兄在调整他这个东西，他说这个老是带不紧啊，就是他那个就是他的麦克风好像挂不住。他说有时候主的话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，就从我们身上就好像溜过去了，并没有有什么功效。但是主说呢，他今天在新约他说的话是要写到我们的心板上，我们肉做到这个我们的心板的上面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话要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要是这个话没有成为你的一部分，那么你只是一些知识、一些教训、一些神学而已，那这个没有什么功效的。而且到末了你会像法利赛人一样，你只是教导这个话，你却自己都不行，自己都行不出来，这个是没有用的。所以这个话必须要说到我们内心，在我们身上起功效，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当然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全部是完整的，因为他就是神的话。但是我们呢不是一次就成了，是 一步一步来。但是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所以保罗说让主的话、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的心里。主的话要是在你的生命里不起作用，然后我还把这个话又向你说出来，那这个话绝对不会有功效的。所以主所说的话和法利赛人他们说的话不一样，因为他的话是有功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话是活的，就是他的自己，他活出这个话来，所以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有功效。要是我自己都没有活出来，我只是转述一些话语，这是没有功效的。我们看见这个是我们主所做的功，就是神的话成了肉身，然后我们看见他的荣耀，那就因为活出来了，所以就有一个彰显。感谢主，主的话能够住在我们里面，也能够彰显出来，这样的一个仆人才是今天该有的。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教训教导，你知道有说一说一些神学，说一些教导是不难的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智慧，我们的那个智商都不错，很在座许多都是大学毕业的，或者你都是上过学的。我们上学上了这么多年啊，把一个信息读一读啊，那么读了以后呢你就记住了。但是这个话只是记住了再来说没有什么用的。但是你把这个话要是让主来借着灵在你身上做工，把这话做到你的里面，那就不一样。但现在你必须要有一个自觉，而且知道主的话要在我们身上显明，就是神的话要成为肉身，我们要有这样的自觉。所以保罗说要是不是基督在我身上所做成的，我就不敢讲。而且你们也是我的见证，知道在这里说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基督借着我说的。当然我们说主说话，主不是在空中就是在向什么人说话，他需要一个声音借着你我借着我们来说，因为灵是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也需要有一个器皿把它给显明出来带出来，使这个灵能够流出来。所以保罗他当时他就是说，你们就是我的明证，是谁在这里说话？是基督在我里面说话。 要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说的话，这就是带着能力的，在你们里面也是显出能力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学会了要做这样的一位仆人，阿们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就今天说到这里，明天我们接着有交通。今天你要进到我们所说的话里面，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一位仆人，是这位奇妙的仆人，这个我们要在以赛亚书中更多的看见。阿们。Amen. Amen.